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叔叔伯伯阿姨妈妈们，早安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圣经神的话。我们过去的几个月来，我们在思想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信息。我们思想的焦点是什么是福音。福音是关乎神的义，福音是关乎因信而称义的道理，福音是神的义，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分犹太人，不分希利尼人，不分化外人，不分有教养的人，贫穷的人，不分中国人，外国人，一切信耶稣的人，神要用大能大力救他们，神要将自己的义赐给他们，神要洗净他们的罪恶，神要将自己的生命赐给他们，神要将自己的圣洁赐给他们，神要将自己的一切分享给他们，都因为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在耶稣基督里，神要与他们分享在神里面的一切，这就是福音。今天一起来思想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。第十三节这样说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神造了这个世界，神要把这个世界交在什么样的人手中管理呢？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造了这个世界，交在按他的形象受造的人身上管理。这个世界只能交在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人，第一个人叫做亚当。这个世界只能交在配得上神的荣耀的人来管理。神是圣洁的神，荣耀的上帝，这个世界受造也是荣耀的，人受造也是荣耀的。这个世界只能交在像神一样充满神荣耀的，按着神形象受造的人，第一个人亚当的手上来管理他。亚当失去了那个荣耀，亚当堕落了。而神要将那个世界救回来的时候，要把它交在什么样的人手上来管理呢？势必也要交在一样被救赎回来，拥有神的荣耀形象生命的被救赎的人类。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神要从他兴起一票后裔，他们要像神一样有神的形象与荣耀，他们必得承受这个世界，那个虽然堕落但要被神改换一新的世界。神答应了亚伯拉罕并他的后裔要承受那个世界，但是不是因着律法，乃是因着信心而要赐给他们的义。意思是神要把一个他自己的圣洁公义赐给这一群新的人类，神要赐给他们像上帝一样的圣洁荣耀尊贵，不只是地位，而是实质的生命。神要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那个荣耀的人类，好让他们可以承受那一个被救赎回来的神所造的世界。神做这件事情的起头是跟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，但是神要祝福的对象却包含亚伯拉罕并他身后的许多的后裔。神跟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，祝福的对象包含他后来许多的后裔，因为上帝是立约的上帝。这诗篇九十篇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神跟挪亚一个人后一个人立约，在方舟上得救的有八个人，出来以后世世代代的人都在彩虹之约里面，不再被洪水灭亡。因为上帝是立约的上帝，上帝跟一个人立约，他的福气可以临到世世代代。上帝跟一个爱他的人守约是慈爱，可以纪念他直到千代，对不对？ 这是立约的上帝。所以复活节那个洗礼要来了，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案子，说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教会提婴儿洗礼。这个执事们说不错，但是我们没有心理准备，能不能等下次再谈。我希望有机会跟各位分享很长的时间，等到大家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我的儿子是婴儿洗礼的，好，我自己不是。你说小孩子还没有信神啊，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啊，挪亚的孩子们哈，没有你以为的搞得清楚状况，都上方舟哈。那些按着摩西律法受割礼的，出生第八天还没有一个搞清楚状况，他们都是在神的约中受祝福的。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，他的后裔要一起承受世界。第十四节说，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成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律法也就应许也就废弃了。注意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律法赐下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记得律法指的是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定的律法，赐给以色列的百姓作为以色列国的宪章。神跟摩西定律法的时候，是在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的事情。以色列出埃及跟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中间隔了多少的年日？400年的时间。是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承受我的国在先，还是神跟摩西说这个律法你们要这样子守在先呢？应许在先，神赐下应许在先，神赐下律法在后，因此神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本不在乎律法。神答应了要救他的后裔，使他的后裔承受世界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成为后嗣的话，那么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信跟应许是绑在一起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后面我要解释信心的意思。应许是神说我要救他们，信心是让上帝拯救的一种状态。神应许要拯救的对象本身，第十五节，包含亚伯拉罕在内，本来是一群罪人。亚伯拉罕跟挪亚不是同一个地位的，在挪亚的日子里面，神看到地上的人充满了罪恶，神心里忧伤，神说我后悔造了那一个世代的人，神要用洪水毁灭那一个世代。唯独挪亚一个人在他眼中是义人，不过上船的有八个人，其他七个人不是义人，跟着他都一起上了船，对不对？挪亚是义人的，神看着他的行为，看他的内心，神接受他。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对着亚伯拉罕这样说。如果你看着圣经经文的话，亚伯拉罕还蛮多的小瑕疵，有没有？好，仔细的想也不是什么小瑕疵了啊。说谎算不算一个小瑕疵？是我的太太说成是妹妹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么神要拯救的包含亚伯拉罕在内，本来是一群罪人，现在出现一个矛盾，神答应要救亚伯拉罕他的后裔，可是他要救的对象是一群罪人。那么神要救一群罪人，在他的救恩实现之前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神赐下了律法。第十五节说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什么意思啊？ 过分的英文用什么字来表达最合适呢？你说我很喜欢这样讲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英文比中文更清楚。好，过分这个字英文怎么表达？叫 transgression。什么叫 transgression 呢？
越界。
越界，哎，因为这边有卖房子的，特别知道什么叫 transgression。地界哈，一样是一个草地，绿油油的一片，连在一起啊，有一个你看不见的隐形的虚线，那只狗跑过去撒一泡尿，就是侵犯人家的财产权，有没有啊？越了界，对不对？过犯，那个线画上去叫做律法，没有画上那个线，是不是没有罪？不是，罪还是存在的。从亚当到摩西，虽然没有律法，律法是摩西的时候赐下的。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没有律法，但是死就做了王。那个时候有罪还是没有罪？有罪，因为死是从什么来的？罪来的。没有律法还是有死亡，所以表示有什么？有罪，那个罪是原罪，从亚当就来的。没有律法去定那个罪，没有那个律法去审判那个罪，可是罪从亚当以来，罪的生命、罪的性在里面已经有了。虽然没有律法去审判它，可是有了律法以后，就有了界限。有了界限以后，就可以看到有人过了那个界限，就有 transgression， 就有过犯。有了过犯，就要有人来审判他。因此律法会惹动愤怒，或说律法会叫人受刑。所以一个懒惰的男人天天躺在床上，懒惰是存在的。后来有人受不了了，说早上8点钟 deadline 非要起床不可，晚上11点钟 deadline 非要睡觉不可，有没有？结果呢，早上8点钟就没起来，就有人开始生气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你干嘛生气？你不要规定是8点钟起床就好了。不是，问题是懒惰，对不对？问题先存了。神要拯救的，包含亚伯拉罕在内，本是一群罪人，神要救他们。神的救恩已经答应了，还没有实现。你知道神的救恩最后实现在哪里？因为你已经看到故事的结尾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神的救恩最后实现在哪里？十字架跟死里复活。救恩还没有实现，可是救恩已经答应了。救恩还没有实现，可是救恩已经答应了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有人答应给你一笔丰厚的财产，是什么呢？是政府的一笔50年的债券送给你，里面有1000万美金在里面，送给你50年的债券，50年以后才可以用啊，因为债券是已经 lock 在里面不能用的。答应给你就送给你，但是还没有实现，有没有？但是已经 accredited，已经 credit to your account 给你了。在那之前你没有 cash， 有没有？你没有 cash， 可是你很富有，对不对？那用钱要不要节省啊？要节省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？律法。还要律法。赐下律法的本意是要约束罪，除此之外，神还必须设法除去他们的罪。所以第16节，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注意，神既然已经先赐下救赎的应许，应许在先，律法在后， 救赎就全然在乎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上帝自己说要做的，也完全只有上帝可以做到，人是做不到上帝要做的这件事情。因为上帝说要让他们承受世界，要把这个国这个地业赐给他们，而要承受这个世界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是像上帝一样的义人，他们必须全然的圣洁，充满上帝的荣耀。谁做得到？没有人做得到。不是只是能够被上帝接纳说好你进来管理，他们必须要充满上帝的荣耀。因为罪的定义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不是上帝说 You are OK， 我接受你进来，是你要充满着上帝的荣耀，满有上帝的形象，来承受上帝的世界。做不到的。你要知道哈，上帝要使我们称为义，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身份证而已。不是上帝说我知道你们这一群人，你们都是骗子，你们都是贪婪的，你们都是淫荡的，你们都是罪恶的、败坏的、偷盗的、欺压的。好，不过呢 ，You are fine， 我给你个电子通行证 ，B 你就进来吧。这叫称义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心里都这样想，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啊烂透了，看到教会那些人啊，嘿，我也知道他们，嘿，不要问。传道人啊，会多为他们祷告。没办法，礼拜天来领一个破破的圣餐，然后感谢主。B 天国通行证扫描一下，称义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救恩不过如此，我们没有真实的盼望。上帝不是要给我们这么廉价的救恩，上帝要把罪恶全然的除去，他要救亚伯拉罕并他的后裔，他要使他们像他一样是义的，他自己是义的，他也要使他的百姓像他一样是义的。他不是在法庭上称他们是义的，把他们开脱说你们虽然很坏，但我现在不算你们有罪了，我要使你们真的像我一样是义的，好让你们来分享我所造的世界。我必须将我自己圣洁公义的生命赐给你们，分享给你们，你们必须与我一样。所以你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赚的，必须我赐给你们。十六节说，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为什么称义必须是本乎信？为什么因信才得以称义呢？为什么？信心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信心跟恩典有无法切开的必然的关系。信心在描述一种状态，使一切全然属乎恩典。你再想一下这个意思，什么叫信心？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神命定他所赐下的义必须是透过信心来得到，因此就属乎恩。因为唯有如此，一切才是单单在乎上帝的恩典。信心描述一种状态，整个救赎都是上帝的礼物，都是上帝的赏赐。人得不到，人赚不得，人没有办法任何的贡献，好叫上帝所答应要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。没有办法因为人的失败而让整个救赎的计划受到动摇。这个计划不但要归给那些属律法的犹太人， 也要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领受上帝恩典的外邦人。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的根基不是在乎人的自信，而是在乎神的可信。信心的英文是哪个字？你确定吗？ Justification by confidence。 你们都错了吧？ Justification by confidence 吧。你确定吗？我很有把握，所以我称义了，对不对？我确信我可以做得很好，所以上帝救我吧。你们这群基督徒怎么了？你们通通都相信因为耶稣会救我就救我吗？不是因为我信得很好所以耶稣救我，不是因为我胜过罪耶稣救我，不是因为我勤读圣经祷告耶稣救我，不是因为我爱人如己耶稣救我，不是因为昨天我做错事牧师打电话我立刻悔改所以耶稣救我，是因为上帝很可靠，他一定会做到他所说的，我在他的恩典里。我这样子想的时候，我正在信心的里面，我不是用我的信心使我得救，我是用神的恩典得救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正在信心的光景里面。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你越是想说我要很有信心的时候，你正在靠意志；你越是想说这是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你正是很有信心的时候。这是不是很吊诡？很吊诡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充满信心的时候，你很可能很骄傲；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，哎，我信心很软弱，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的时候，你可能大有信心。因为信心正在描述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一切是在乎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的自信，我没有什么，一切是上帝的恩典。十七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个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。你想，保罗的意思焦点在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他信的对象？信的对象哪一个比较伟大？亚伯拉罕的信心比较伟大，还是他信的对象比较伟大？他信的对象伟大在哪里？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。他站在这样的主面前，他做了我们的父，而这位主对他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觉得怎么样？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。这就是信心。信心的对象决定了我们盼望的极限。第十八节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你可以盼望到什么程度。第十八节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人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信心的吊诡之处正是如此。你说，如果有人知道我受的痛苦是什么，你就知道我这一辈子没有出路。如果你知道我的过去的家庭是什么，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可能改变。如果你知道我的配偶是怎么样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哈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你知道我这个学历，我们这个环境，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哎，算了，感谢神，我没自杀。 嗨，我们都有这种感觉，都有过这种时刻，都有。我跟你说，我都有。我们都会觉得说无可指望，有没有？无可指望，觉得生活的排列组合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没有指望的。如果有人明白是这样子，没有盼望的。你知道，当你在怨没有人理解你为什么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所信的上帝他有多大的能耐。亚伯拉罕所信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你说的没有错，你的确没有指望。你如果要看你的状况是没有指望，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那一位上帝的能力有多大。你如果知道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如果你知道他的能力在基督里是何等的浩大，这福音是本乎神的大能，这福音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如果你认识耶稣，知道他的福音，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成了人的样式，如果你认识福音，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又成了人的样式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，对你有多大的意义，他可以除去人的一切过去、一切过犯、一切羞辱、一切罪恶，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将一切新的生命跟新的世界赐给我们，他掌管的一切，他要让你看见一切新的可能性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信心的盼望会决定你的信心的对象，会决定你盼望的极限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着信仍有指望。那个信不是因为他很 confidence， 他有什么 confidence？ 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盼望，对不对？你想这句话哦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问你，他有指望的时候，他 confident 还是不 confident？ 我再念一次给你听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他 confident 还是不 confident？ 再来一次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他 confident 还是不 confident？ 不 confident， 因为他说他在什么？没有指望的时候。我99岁，我老婆也老了，我们搞不好感情不好嘞，还说什么生小孩？我心里面觉得有疙瘩，我老婆在帐篷后面偷笑。有他 confident 还是不 confident？ 不 confident。注意啊，他不是没有 faith， 他没有 confidence。看环境是不可能的，看自己也不可能的，左想右想都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用脑袋想是不可能的，用直觉感觉也不可能的，感觉告诉他 no， 理性告诉他 no， everything no。 上帝说从你亲生生的后裔才算是你的后裔，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。你要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上帝说了，但是他站在这个上帝面前，他是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，这是要赐恩给我的神。 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站在那边信得下去吗？因为信心的概念不是 confidence， 信心的概念是恩典。神要赐恩给我，神要赐恩给我一个99岁的老头。我跟我太太不是太 smooth， 因为你看他们后面的夫妻关系，你可以想象他们不会太 smooth。他要献他儿子以撒的时候，也不跟老婆商量的，你要知道。他因着信人有指望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指望，我们的状态不好，跟亚伯拉罕的状态有个很大的差别。我们不是活在恩典里面的，我们是活在律法里面的。我们心里面有潜规则，或者有别人告诉我们的规则，我们想着我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赏赐给我，我努力了为什么没有给我，我努力了该给我啊，我努力我做不到完了我没有机会。我不知道说不在乎规则，不在乎我做好，不在乎我做得很好做不到，在乎恩典。站在这一位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面前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从你出生的生命有气息那一天就是他白白赐给你。你站在任何人面前你都可以争辩说我做了什么，站在这一位上帝面前你争辩什么？从你有气息有意识的第一刻就是他赐恩典给你，你要这一生跟他争辩什么？就是他赐恩典给你，你只能站在他面前说我信你，你要赐恩给我，你要让我后裔像天上星海边的沙一样多， OK， 感谢你。这就是信心。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是我吗？可以吗？我这样子吗？我很忧郁，我很焦虑，我很沮丧，我很愤怒，我很失败，我很堕落，我很罪恶。你要救我，把你的义赐给我，使我成为圣洁，使我做你的儿女，使我得荣耀吗？是我吗？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这叫做指望。什么叫做盼望？信心教导我们 how to hope。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这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做 hope。 我们是在状况不错，看到后面状况还更好，然后就开始得意洋洋，觉得这叫做 hope， 对不对？那不是 hope， 那是 pride。 什么叫做 hope？ hope 是有恩典，有一位上帝一直用恩典拖着我，他告诉我他还要再用恩典拖着我，我接受了。虽然一切都告诉我 no， 我接受了。这就是 hope， 这就是 faith， 然后就有 love， 因为这是上帝白白给我的爱，我也就安息在他的爱里面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你知道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说啊、哦，亚伯拉罕这么伟大，我要像他一样啊，我没办法像他一样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你不要这样读，你不要把自己投射到亚伯拉罕身上。你要搞清楚，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的角色不是亚伯拉罕，你的角色是什么？后裔。亚伯拉罕的故事已经实现了， come on。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的时候，你一看到你就唱歌跳舞，你就跳起来了，因为你是谁？后裔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你知道他在讲谁吗？嘿，就是我。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要承受世界，要因信得到那个神的义，承受的世界就是你我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。在这经上的话已经成就了。第19节， 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后裔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都在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上面白白的承受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跟亚伯拉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刚才说那个千万美金的债券有没有？当初他在天上看星星的时候呢，神说将来我要给你这个哈，然后呢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，有没有？那个算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入账了，就过户了，对不对？就给他了。可是那个50年以后才可以 cash 啊，所以他终其一生那个应许的后裔只有一个，后来其他的不算了哈，只有一个，所以他总共只提领了1块钱，怎么样？三个是提领一部分，我们不一样哈，我们已经提领了哈，大概10万块。后面还有千万要到新天新地哈，我们的第一个 first 这个 installment 出来了，我们有了哈，我们还要等到新天新地全部的提领，所以我们也在已然而未然的过程中间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领受很多的成全超过亚伯拉罕，我们今天看到救恩的规模超过亚伯拉罕看到的，但一方面还有很多还没有实现的，就跟亚伯拉罕当时要凭信心领受恩典，要等候，要盼望。盼望的时候会有怀疑，会有软弱。你看19节，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亚伯拉罕不是也有过怀疑吗？保罗怎么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？你们，我今天不带你看创世纪，我假设你看过了哈，没看过的只好激励你回去好好读圣经。保罗说亚伯拉罕将近100岁，最后据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你同意保罗的解读吗？保罗说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有人说挺软弱的，这违背圣经要拉出去斩了啊！
太软弱不，要不然。
哎，保罗明明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这也要拉出去斩了。这个哈、要用来挑战我们对信心的理解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要挑战我们理解什么叫信心。信心是不是不会怀疑？信心是不会有 second thought。一个信上帝的人是不是从来不会多想？信上帝的人是不是？你知道那些无神论者看到基督徒特别反感，就是你们都很愚昧，有没有？怎么圣经讲你们就信了，你们都不想的啊、哦？我们怎么会不想？我们还有人去念 PhD 嘞。信心是不是不怀疑不思想？你注意看啊，你接看19节，慢慢念啊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注意听啊，虽然想到，有没有？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想过了没有？他都想过了。因为亚伯拉罕很笨嘛，他不笨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决定做传道人，我17岁就蒙召做传道人，我17岁就知道神要呼召我做传道人，然后我到29岁才安立做传道人。我29岁那一年，我28岁结婚，29岁安立做传道人。我做传道人那一年，在台北信友堂安立。你猜猜看，我脑袋里面想什么？什么都想，怕的要命，什么都想。后来做了没有？还做了。我跟你自豪一句，我有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亚伯拉罕做了没有？ 做了。他想过没有？他都想过了。你们要聘牧嘛？你们想了没有？还想了，还把那个最会想的人都抓去聘牧委员会，有没有？都想了。是把那最不会想的放进聘牧委员会吗？不是吧，把最会想的放进聘牧委员会。可是聘牧委员会最后要不要做决定？要。如果他们只会想不做决定，你不可以的。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是要靠什么？信心。信心的基础是什么？恩典。都想完了以后，最后做决定的关键是什么？恩典。你想完了以后，你最后是什么东西让你做下最后的决定？恩典。没有恩典就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没有决定，最后你只会彷徨、害怕、愤怒、恐惧、埋怨，一切的思想只会让你沉沦，不会让你有勇气。越想越糟，越想越乱，越想越混乱，越想越生气，因为没有信心，因为没有恩典，因为不知道神的应许，因为不知道福音，不认识神的大能，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，不知道他将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了你，因为不认识上帝。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知道他有恩典，我们不是不会怀疑，反而我们会在各样的思想、怀疑、求问的过程中，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经验、理性、直觉相反对的时候，因为神的应许，确知神的恩典，因为神是死无变有、使死人复活的上帝的身份上，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、得到坚固。所以第二十节说，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这就是信心的奥秘。想过了，怀疑过了，软弱过了，挣扎过了，但是因为有神使我改变了我盼望的向度，使我不要把我的思想停留在我可以看得见的眼界，使我看到更远，看到那一位永恒的上帝，使我仰望他，使我不要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为信，不是因为我的自信，而是因为那一位上帝是可信的，因为他有恩典为我存留，我的心里就安息了，我安息在他里面，我心里就坚固了，我心里坚固了，我就把荣耀归给他，说神啊，你是神，你会做成你答应的事情，你会照顾你的百姓，你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会将你的意志给我们，使我们与你的众圣徒一起承受基业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得着永远的荣耀。因此信心本身不是一件功德。二十一节，相反的，信心的真谛是将所有的功绩都归给神自己。信心的终点是把荣耀都归给上帝。信心的起点是上帝的恩典，信心的终点是把荣耀都归给神。所以二十一节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二十二节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因为唯有信心能够充分地表达一个站在恩典中的状态，唯有信心可以充分地表达一个人放弃自己做上帝，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上帝要做的事情。唯有信心是让自己站在至高上帝的面前，接受上帝来宣告他要把他自己的义赐给他，他要宣告我站在义人的地位，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救恩，他要把自己的义赐给我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这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，不光是要对上帝有信心， 光是对上帝有信心是不够的，还要有信心有具体的内容。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不光是说你要信神，还要具体的相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因为神要赐给他百姓的救恩的具体内容，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。神要赐的这个恩典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人的身体从死里复活，将永远的生命并他自己的义赐给他的百姓。这就是神要赐给他百姓的恩典。这个恩典神赐给了我们，神让我们接受这恩典的状态就是信心。因此信心不光是说我信上帝，还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信心的内容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个恩典的内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福音的主题、主旨、宗旨就是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23节24节，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从主耶稣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这是最深的道理，我们要讲到这边来结束。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也是神将他自己的恩典赐给他百姓的道理。信心的概念就是我去活在神的恩典中间的状态。因此信心的内容也必须是神恩典的内容。如果我拒绝神赐给我的恩典，我就不算是有信心的。神答应赐给我的一个恩典，我不接受，我就不是有信心的。神说我用我的儿子的血洗净了你的罪，我不接受，我就不能说是我是信上帝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神赐给他的百姓最大的恩典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当神赐给他儿女最大的恩典，就是耶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信的具体的内容就是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信的内容也是我们得的恩典，你明白吗？这很深哦，你慢慢琢磨。你所信的内容也是你所受的恩典，你所受的恩典也是你信的内容。你信了这个，也是你领受了这个。你若不领受这个，你就没有信的；你若不信这个，你就没有领受这个。因此，若不是借着信心，就不能称义。而当你称义的时候，不是神只是在名义上算你无罪、开脱、接纳你而已。这只是救恩的一个面向。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在复活的生命里，他使你在基督耶稣里与他联合。所以25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他代表我们上了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恶、过犯、羞辱都与他一起同钉十字架。25节下半句是最奥秘的，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复活了，他复活的生命跟我们分享。他跟我们分享他复活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与他合而为一。我们与他合而为一联合的时候，他把他复活的生命分享给我们，他就把他自己的神的义、神的荣耀、神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他赐给我们的义，不是只是一个名义上面的，不算我们有罪而已， 而是把他真实的圣洁的复活以来的荣耀的生命，神的形象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神给我们的义是一个礼物，是神自己的生命，不是只是说好你是坏蛋，但是呢我就不当做你是坏蛋，不是这样，是神实际上将自己的圣洁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。这件事不是借着上十字架做到，是借着复活做到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好像披戴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好像我们枝子与树连结起来把生命赐给我们。他的复活为了叫我们称义，耶稣受死替我们的罪恶受刑，但唯有他复活将他的义赐给了罪人。都因为如今我们与复活的主联合，神赐给我们的义与他自己的义是一样的。神是如此的圣洁，在基督耶稣里他赐给我们的圣洁是与他自己的圣洁一样的圣洁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的尊贵生命与神自己的尊贵生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福音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，要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做这些祷告。至高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宝座前敬畏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极深极宝贵，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孩子用尽孩子的智力言语不能将你的恩典阐明，孩子的心里迫切。主啊，神愿你救赎我们的悟性，开启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的心是敏锐的，可以明白你在救赎的历史之中，借着十字架与复活的工作，为你的儿女成就了多么伟大奇妙的工作。因为你说你没有将一样的好处不留下给我们，甚至连你自己最圣洁最神圣的生命你都赐给了我们，你没有将任何一点神圣的属性不与我们分享。我们在基督里都与你连结成为一体，你使我们在地如在天，你将你一切的荣耀丰盛在基督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全然丰沛地活在你的恩典里，使我们享受，我们不知不觉地就活在一个充满恩典的光景里。主啊，教导我们，因为这就是信心，让我们不要被怀疑还有世界的试探所迷惑了，叫我们可以知道你是一个慷慨的父亲，在你那里有千万的存款，你是慷慨供应我们的上帝，你应许了你也必做到，你不会让我们匮乏，你量定了时候要叫我们得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，你量定了一些患难苦难熬炼，也是为了要叫你所量定的永恒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可以全然的显明。主啊，叫我们不要失去对你的盼望，来叫我们学会那真实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贵的，少叫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些虚假的挣扎患难中间释放出来。谢谢你，求你将这福音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，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珍惜你，与你同行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